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看，所以主耶稣做出来身体力行，让我们看见身教重于言教。然后呢，彼得在彼得前书2:21他也说，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的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说让我们蒙召本来就是这样，因为基督也为我们受苦，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所以基督在号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他的榜样，他的 身体力行也做了。保罗也是这样讲的，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我让你们效法我，因为我自己也在效法基督。所以身体力行是作为主的属灵的领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这里边既是属灵的领袖，那就要想到顺服权柄的问题啊，顺服属世的权柄和属灵的权柄，我们发现还是不一样。那么这对世上的权柄是要顺服的。保罗在罗马书13:1-4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我想到这儿，我就想起哈，今年4月我在北京培训的时候，最后就被公安堵住了，这个整个一个都跑不了，因为在会议室只有一个门，公安从这边进来，我根本没地方进，我还在讲台上坐着。最后有一个穿便衣的先生就拿出一个小本，我们也看不见，手上挥了，我是北京市宗教局的，根据国家的宗教法第几条，你们这个宗教聚会没有经过政府的批准，所以是非法的，马上予以停止。他刚这么一说完，有一个姊妹就带头唱，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同在，就是哇，大家一开始唱，不许唱不许唱。另外一个穿便衣就说，你们应该知道罗马书15章，但是他说他是指在这儿，罗马书13章啊，你们要进入的，所以你很多他们都很了解基督教了哈，所以可惜他这个不知道是一急了嘴说错了，还是说根本就记错了哈，就反正他知道罗马书有个地方讲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啊，所以这个是确实是神的教导啊，作为一个基督徒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上掌权的是神所命的，命他们来干什么呢？是赏善罚恶的，他不是空空的卑贱，他只叫那些作恶的害怕，不是叫行善的害怕。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就应该是一个好的公民，遵守国家的法纪。而且呢，彼得在彼得的前书2:13-14也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看，再一次强调哈，神所立的世上的这些君王或者是大臣，就是为了什么？为了是要罚恶赏善，只是这样很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顺服他呢？因为神立他们是要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能够行善，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啊，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所以基督徒要顺服在世的权柄，但是呢，发现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真理，这就记录在《使徒行传》5:27-32，这边讲说，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 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啊，就责备他们不能够奉耶稣的名去教训人。这时候彼得怎么回答？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可见世上这些掌权的人是神所命令的，很清楚为什么要顺服他呢？因为是神命令命他们的，而这命他们是用来赏善罚恶的。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不顺服在上掌权的，那我们就是不顺服神。但是反过来说，当世上被立起来的这些君王或者大臣，这些属世的领袖，他们公开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就不能够顺服他们，而要顺服神。如果这时候还要顺服他们，那我们就不顺服神了，因为他们在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在顺服世俗的权柄的问题一定是平衡的，不是一味的顺从，也不是一味的给掌权的作对。所以今天我们对很多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祖国，这些掌权的这些领袖，多多的为他们祷告，求神真是怜悯他们，开他们的眼，能够认识主，不要一味的就回到大陆去就跟他们作对。我反正我是服侍主，你算什么？啊，我不在乎，我就是你不让我机会，我就公开的机会，对不对？你不让我按大喇叭，我就按大喇叭，没有必要这个。给这些掌权的对着干啊！今天我们传福音是可以，但是求神给我们智慧啊，怎么样把福音传得好，传得快？而且你要知道，这些掌权的人也许还是神拯救的对象呢，谁敢说不是啊？当初扫罗他迫害基督徒，把基督下在监里，谁敢相信他最后会成为伟大的使徒啊？所以就他最后成为使徒，到耶路撒冷没人敢见他呀。说这个人当初这破坏基督的很厉害的，怎么会他可能信主？那谁神很大呀？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顺服，要为在上掌权人祷告，不要一味的去和掌权人对立。即便我们是在传福音，你看你真正的尊重他们，理解他们，反过来他尊重理解我们。你看很多县一级的，像公安局的这些副的，他还看见哎，这基督徒很好，他也去听，偷偷听嘛，开始去监视嘛，哎，听这道理讲得很好啊，最后一发现，这个地方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罪犯，哎，公安局说很好啊，这个基督教，他就开始就觉得好了。最后有人说，我就是嘴里没有说我是基督徒而已，因为他出来的会上他很难讲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都要智慧。所以要敬重在上掌权的，顺服他们，但是另一个方面也不要一味的顺服，你要看他在做什么。如果他们公开违背神的命令，那我们就不能顺服。你比如说现在禁止传福音啊，这个不符合神的大使命，所以我们就要想方设法的努力把福音传出去，但是呢，尽可能有智慧，尽可能不要采取和政府公开对抗的这个办法，和办法很多的啊，求神帮助。所以这次他们在审问我的时候，我根本不给他们去批评他们，我就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听得很认真的。我讲很多，我这是我觉得好像当时也是神给了我很多话，我讲都讲不出来。他们又问我，哎，冯先生，你觉得我们公安警察和气不和气啊？那你怎么回答？当时一想马上回答，我说你们公安警察有和气的，有不和气的，不过你们对我还算和气。哎，这个讲的他们听得也很高兴，我怎么能说都和气或者都不和气呢？对吧？实际也不是这样啊。然后跟他们讲很多的道理，我说你看你们都是公安的，对不对？你们严打，你们要倡廉反腐啊，打击罪犯，这很好啊。但你们打中了吗？没有啊。为什么？我说你们少一样东西，我说我到了西方我才学会的，西方社会的稳定两大支柱，第一信仰，第二法律。因为多数人敬畏神，他心中有个自律，他不敢轻易去犯罪，少数人敢犯罪，法律在外面等着。可是现在的国家人跟对人心根本没有对神的敬畏，人心的恶向水一样往外涌，那水来的恶水的，你堵怎么堵得住啊？他没有一个人反驳我， 你想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你就要有智慧把基督教的道理通过这办法传给他们。最后我们有多少聚会的人，他们就有多少人一对一谈话道歉。嘿，刚好我们的弟兄姊妹就一对一的传福音一个一个谈一个，最后把圣经啊，把属灵书籍都送给他们，他们也都要了啊。最后4点多钟完了，我们他说可以走了，旅馆不愿意，旅馆把3天的饭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要吃晚饭了，几十个七八十人的饭准备好都走了怎么办？我说赶紧一块吃了饭再走，你们吃了没吃一块吃，就这样。好，所以你像这样，你就传福音，你好多的策略的方法不一定采取做这的办法。再说你像这些我们碰到的人都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是执法的人，他们不是制定法律的，所以你这样你很这样凶不讲道理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反正他们留下很不好的印象。你通过这个有理有利有节的办法，让他们感到基督徒都是很讲道理的啊，基督徒都很有智慧，基督徒也很和善的人，那这样的话他就基督教他自然慢慢就要产生一些好的影响啊。所以像这些就求神帮助我们哈，是对属实的掌权的人也是这两个方面也有平衡的。一般的情况下，当他们按照实行社会的职能啊，这个组织社会生产啊，维持社会秩序，抵御外来的侵略，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都要顺服，要该遵守法纪，该交税的交税啊，等等这一切。所以有人说你看我能不能偷一点税啊，少交一点税给世界，我这样多奉一点给教会，千万不可以啊，不能够通过违背社会法律的办法来侍奉神，神绝对不喜悦啊。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这是一方。另一方面不是一味的顺服，要看掌权者在做什么。当他们公然违背神的时候你不能顺服，你比如说当掌权者公开发动侵略战争去侵略别的国家，你基督徒能顺服吗？绝对不能顺服，对不对？所以像这些就会发现对属实的你权柄是这个办法，对属灵的权柄也是一样啊。你看一方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章17节说，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而且呢希伯来书13章17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进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谈到了要敬重，要顺从在教会为大家劳苦，为教导大家的人啊，这对属灵权柄的一个顺服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哈，对属灵的领袖，对传道人牧师要有一个敬重的态度，因为他们是被神呼召出来的。是呢，但是我们中国传统呢常常就是有一个历来的传统，就是传道穷，穷传道。当然作为传道人来说，他在生活上各个方面不能有过高的追求，应该像保罗所说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因为这些都是靠不住的，都是转眼要过去的。但是作为弟兄姊妹来讲，要善待传道人，要敬重他们，要关心他们，要爱护他们，起码传道人过一般弟兄姊妹的中等生活应该是可以吧。但有时候往往这个都做不到，弟兄姊妹买一辆新车大家都以为平常，如果传道人买一辆新车大家眼哇，传道人怎么可以买新车，那为什么把传道人就要贬得这么低呢？所以像这些是有一传统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双方面的，双方面，所以要注意。而且教会我们经常聘牧师都是聘一个送一个啊，本来聘用的只是牧师，那师母也就送一个就过来了，要求师母也必须按全世界的传道人来侍奉，这是不合理的。如果你们要两个传道人，那么你们就要同时给牧师和师母都以传道人的待遇，如果只给牧师传道人待遇，那么师母只是教会的一个姊妹，她可以按照神给她的负担托付她来侍奉，你就不能够要求她要做全时间传道人这样的事，这是不合理。西方教会就没有这个啊，所以像这些呢就是要注意，要敬重传道人，要善待传道人啊，这也是我们一定会很蒙福的。那么哥林多后书保罗在十章 第七到第八节也讲说，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个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羞愧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谈到作为弟兄姊妹要敬重啊这个属灵领袖的经文，但是也同样在顺服属灵的权柄，也同样有另一个方面，比如说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所以你就从这里面看到什么，当属灵的领袖违背圣经的教导或者犯罪的时候，信徒就不应该顺从他们，否则就是不顺从神了。所以今天会发现吗，就像和属世的顺从属世的领袖一样，顺从属灵的领袖也是这两个方面要取得的平衡。所以一定要很清楚，人不是神，人是会犯错误的，所以没有任何属灵的领袖享有绝对的权柄。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人对神的顺服是第一位的，是没有条件的，是绝对的，神说什么都得听，因为什么，神不会犯错误。但是人对人的顺服，无论是包括对属灵的领袖或者属世领袖的顺服，都是第二位的，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所以信徒对领袖的顺服不是盲目的，不是奴隶般的，但是信徒基督徒要努力的效忠基督，才能更好的顺服领袖。所以顺服是需要操练的啊，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啊三到五节，他说我们现在呢是处在末世，对不对？说末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就是人必厌弃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加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在这个末世，辱骂、狂傲、自夸、背约、背逆是末世人的心态，是一切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会受到世俗这些影响，所以有些信徒无论是对传道人对负责同工，不管他们讲的对不对，只要稍微不合自己的心意就抗拒，只要不对自己的心思马上就反对，甚至有的信徒就抱着一个反权威的心态，干嘛要有权威啊？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专门和领袖对着干，你指东我偏往西，这种人一味的标榜反对一切权威，唯独不反对自己的权威，他做的一切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最有权威，他也不是反一切权威，你会发现吧啊，所以这种是末世的心态，也是后现代的一个心态。因为后现代我昨天讲了一个重要的，就是认为没有绝对真理，你谁也不要说你对我错，你自个儿觉得好就好了啊，这是后现代很重要的一个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一个标志。所以呢，如果信我们的信徒基督徒都我信我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盘散沙，那教会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基督的精兵，我们还打什么仗啊，自个儿就垮了。所以要成为基督的精兵，那我们必须要有纪律啊，要顺从属灵领袖的带领。如果都按自己意思去做，你别说一个教会了，两人也坐不了一块，对不对？一个小家都不行，何况是一个神的家呢？所以在这方面要注意克服这个存心悖逆，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一味的抗拒所谓的权柄的这种心态。这种心态不去掉，我们很难对在顺服属灵的领袖的带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候啊，教会哈、啊、在顺服的问题上会出现冲突或者张力。在什么时候在顺服权柄的问题上容易发生冲突和张力呢？一个方面就是当属灵领袖的教导或者带领有偏差的时候，还是要要求信徒一味的顺服，甚至有的领袖明明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合一，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或者尊面子，仍然强调信徒要顺服。这时候那有的基督徒就会反弹了，明明不对，我为什么一定要顺服你？那有人说什么，有人的教导就教得这么极端哈，他说我对你要顺服，不对你也要顺服， 你要从顺服我学习顺服，我错了我将来在神面前负责任，你不顺服我你要对神负，这个教导是不对的，人家错了也要顺服你，那么神在你把神放在哪儿啊？所以这些就讲得太绝了，很多时候就在这个产生反弹，一味强调权柄，一味强调顺服，错了还要人顺服，所以这就是一个啊。所以呢，第二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些信徒存在的悖逆的心，不管你说什么，只要不合我的心思，那我就不赞成，就不愿意干。这两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教会在顺服的问题上就会出现发生冲突。但如何化解这个顺服权柄所带来的张力呢？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只是人不是神，会犯错误，会有偏差，也就是说犯错误出偏差是难免的。所以当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属灵的领袖能够坦诚自己的错误，能够知错改错，我们更能够赢得信徒的信赖和尊敬，使信徒更愿意能够顺服我们。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神所命定的，但是我们必定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承认错误，就改正错误，那这就是一个能够取得弟兄姊妹信任的很重要一点。但是当属灵的领袖有过失的时候，信徒也不要一味的横眉冷对啊，采取这个批判严厉批判的态度。你知道传道人领袖也是人嘛，你不完美嘛，是有了错误你就好好说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的领袖有了缺点有了偏差的时候，那我们信徒应该以温柔和爱心去规劝帮助自己的属灵的领袖能够改正错误啊，不要一下就分了哈，就是无情打击啊，这个严酷审判，那这都不是啊神的喜悦的啊，这是化解张力的一个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信徒也要认识到自己也是有罪性的人，所以呢应该在学习的顺服当中来破碎我们的老我，来磨练自己的生命。所以有时候这个顺服啊，我下面还会讲哈，讲我们团契生活就是这样。你在为什么在团契里，在教会里生命才会长啊？因为团契教会的最大难处还是人际关系，就是要在人际关系中去磨自己生命的啊。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信徒，下面我会详细讲，也要在这个学习顺服当中来磨练自己，来操练自己。所以当信徒因悖逆的心态而不顺服的时候，这时候领袖应该怎么办？不要一味地强调权柄，明明知道他不顺服是错的，这个时候你也不要以权柄去强迫他顺服，而是要以温柔谦卑的心去感化他，帮助他认识到这样的顺服不仅对他本人是好的，而且对教会是有好处的。不要说你明明错了，你为什么不顺服？你非得顺服，那他就是不顺服你，这就还会闹矛盾啊！是虽然是对方是错的，那这是教会的领袖。还是要有温柔谦卑的心，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啊。所以保罗很多次讲啊，绝不可争竞，传道人一定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啊，就多次讲了这个。因为你一旦发脾气，一旦你使用自己的权柄，你道理可能对，但是一下把感情就破裂了啊。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要吸收的教训。所以呢，作为领袖有一条座右铭，我也说给大家：吃得苦，挨得穷，受得气，做得功，不容易啊！尤其是第三条，吃得苦啊，挨得穷啊，做得功都好说，就是这受得气不太容易受得气，啊！我们常常讲要任劳任怨，我们容易任劳，但不容易任怨。你批评对了，那没说的了，我就改。那明明不是这样，你乱批评我，那受不了啊！像这个有一个骨头卡在这个喉咙上。不吐不快啊，他一定要把他讲清楚，不没这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啊来我这来歪曲我啊等等，这那就受的气是最不容易的。可是我刚才说了吧，有护照的也不出来，就想把钱挣够了啊，在教会服侍，不要拿教会的钱，我就不受气。不行啊，弟兄姊妹，你只要当传道人你就得受气，不管你拿教会的钱不拿教会的钱，谁让你是传道人呢啊，传道人就要受的气啊，教会的领袖就要受得起，这实际是对我们生命的操练。为什么？当我们心里真正柔和谦卑以后， 就不容易受伤了。你像一团棉花，你怎么捏它，它不会受伤吗？那就是你很硬的一棍儿，稍微一捏就折了，对吧？所以就是心里慢慢学习柔和了，学习谦卑了，他怎么样遇到一些难处、误解啊、不公正，你心里就慢慢能过得去。就这个就练习我们啊心里这个柔和谦卑。所以，总之，当属灵的领袖和信徒都应该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呢，我们就应该什么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神都这样怜悯我们，饶恕了我们，那我们还有什么彼此一定要相斗相争呢？我们就是以恩慈的心，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彼此怜悯，彼此饶恕。所以像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那很多张力就比较容易化解。所以作为仆人的属灵的领袖，我们应该注意有一个心态哈。教会中的传道人、负责同工都是大家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不仅要有仆人的身份、仆人的工作，还要有仆人的心态。很多时候我们是仆人的身份，也在做仆人的工作，但是仆人的心态还没预备好。什么是仆人的心态？服侍的好，理所当然，不期盼奖赏；没服侍好，甘愿挨骂，不发怨言，不怀苦毒。因为就是仆人嘛，你仆人没做好的，主人批评你两句，骂你两句，那不是应该的吗？啊，做得好，理所当然的嘛，你就是仆人，就该做这个工作，这就是仆人的心态。我们常常是在做仆人的工作、仆人的身份，但是是主人的心态。做好了就哎，怎么就不表扬我啊？我做这么多工作，你们都看不见，什么工作都不做，他会有错误的。做工作当然要犯错误，那干嘛这么批评？哎，你看，是很多时候心态都不平衡，就不容易啊。我不光说这，我自己也是这样哈，要在这地方慢慢的学习领袖的风范。所以我们主耶稣的门徒啊，真正从耶稣的教训里边学习了功课。最后没有让我们的主失望。我们知道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雅各，最后是在使徒中第一个殉道的。然后呢，另一个儿子约翰，最后被流放到拔摩岛，最后写下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而这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卖主的犹大，他卖主最后上吊以外，十一个全部为主殉道。就是因为这样，先有谦卑，以至于死，最后神把他们接到荣耀里。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要学习啊，这些圣经所教导这些属灵领袖的风范，能够真正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服侍主、服侍众人，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属灵的领袖，能够讨神的喜悦，也讨人的喜悦的领袖。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